的。
时间过得好快啊，去年是也是这个时候，一年以前啊，我到你们教会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这一年又过去了，又重新回到这儿和大家见面，我觉得非常高兴，见到熟悉的面孔，我觉得非常的亲切，非常感谢大家，也让我能够有这一次机会来，我今天呢是想跟大家分享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它主要的经句是在第十一节到第三十二节，就是讲到了浪子回家，讲到了这个一个小儿子离开了父亲，后来又回来。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已经不生疏了，已经很熟悉了。我想我每次在学习这个圣经的话语当中，我们每次都会有新的得着，所以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再重新温习一下，再重新看一下这一章。那么我们从这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学到什么样的功课？那好，我先呢把这个经文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我把它念一遍，我们再重新回顾一下它这个故事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好，第十一节开始，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乡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儿。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家财产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据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来学习分享你的话语，求神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的学习，求你也是让我们在学习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每一次都有新的得着，我们也是求神每天都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永远的跟随主。我们把以上的时间都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这段故事呢，实际上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的第三个比喻。前面有两个比喻，那么这两个比喻是什么呢？我们先看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在当时呢，耶稣在各地向人传福音，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一个场合呢，他向有众税吏和罪人呢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我们看到有众税吏 和罪人都愿意靠近耶稣听他讲道。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人呢？还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也在这个也在场。那么法利赛人和文士就私下就开始议论说，这个人接近罪人又同他们吃饭，那就是说和这些罪人是同流合污，是在一起的，他怎么会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么一个场景下，耶稣用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讲到了有人如果有100只羊，丢了一只，是不是他会把那99只先放下，然后呢去把那一只丢失的羊找回来，找到了会非常高兴，扛在肩膀上把它带回来，非常高兴，然后呢聚集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聚集来庆祝我们这个丢失的羊我们找回来了。这是第一个比喻。那么然后又做了第二个比喻，他说如果有一个富人，他有10块钱丢了一块，他会呢点着灯打扫房间，要把那1块钱找回来，找回来呢非常高兴，也要和周围的邻居们一起来欢呼，来庆祝找回来了这1块钱。那么这两个比喻都同样用不同的比喻都要说同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如果有罪人就是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就是在天国里面也要为这一个罪人也要欢呼也要庆祝。这是用两个比喻。那么接下来要用第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就是浪子回家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写的非常的就是详细，写的就是他用这个比喻写的比较深，然后呢有很多细节。那么我们从细节当中我们来看，在这个比喻当中他到底要讲什么意思。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不同的人物反映了不同的一些问题和方面的，就是我们会碰到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从这些当中我们学习，怎么样的我们更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好，我们先看一下这里面三个人物里面当中，我们先看一下有个小儿子，对吧？小儿子是这里面的，看起来是这里面的中心，因为小儿子提出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对吧？然后呢我们看到这里面还有什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大儿子，大儿子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在父亲的家里面辛辛苦苦做工的啊，非常勤恳的非常听父亲话的一个非常勤劳的一个人。这是两个人，还有一个谁？还有一个父亲。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来看这三个不同的这个角色，他们的代表了，他们反映了一些什么特征在里面。好，我们先看小儿子，对吧？我们先看小儿子。小儿子什么呢？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我想这个话如果是你的儿子跟你说，父亲，你把你的财产分给我，我想你可能要把他立即扫地出门，是不是？那么在当时的犹太人的文化，我想犹太人的文化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对不对？就是非常注重这个家庭，而且父亲在家的时候，还在世的时候需要对父亲需要尊重的。那么这个儿子怎么说？父亲，把我的产业，把我那一部分要分给我，什么意思？所以我想任何一个父亲到这个时候都会，可能绝大部分父亲都不会有那么好的这个耐心，是不是？但是这个父亲怎么呢？这个父亲就照着他要的把产业分给他，把它分给他。好，这是父亲做的第一件事情。然后呢过了不久，小儿子就把他一切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过了 不多日就把所有的他的东西都拿走了，都要走了。说明什么？他和父亲在这住在这里的时候，他的心其实已经早走了。向往什么？向往外邦人的那种比较放荡的自由的放荡的那种生活。他要到远方去，远方去哪里去？就是去外邦人这些能够随着情欲享乐的地方去。那么他有了这个家产就卷起来就走了，走了以后你可以想象到他会去做什么。有了钱财要去享乐，你不用想就知道他会去做什么。好，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是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在父亲家里面觉得父亲家里不够好，外边的世界非常的有吸引力，好，就去浪费资产。那么你会想到会有什么结局？那么这个结局是什么呢？耗尽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当然 他离开了父亲，他不再去做工，他就靠着他拿到的这些家产，他就去挥霍浪费。那么当然他总有一天会浪费完。那么这个时候又碰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又碰到了饥荒，碰到了饥荒，这样他就碰到了问题，怎么办？现在是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了，那些酒肉朋友们也都没有了，因为他没有钱了。所以他怎么办？他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到田里去放猪。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工作？对当时来说，也可以想象到一个以色列人家出来的一个人，去到外邦人的地方去，然后呢又给外邦人的这个人呢去放猪，这是可能是你能找到的最低贱的工作，你能找到的。因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的话，猪是他们认为不洁净的动物，对不对？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不洁净的动物，你现在呢要去为外邦人去来管理这些动物，那么这是什么动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的工作？这是一个奴隶的工作，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奴隶的工作。那么他是最差的工作的，他处在一种什么状况呢？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因为没有人给他，就是饥饿到一种程度，居然都想去吃猪所吃的东西，但是没有人在这个时候会帮助他。我想他在这种困苦当中，他可能会他会体会到他当时离开父亲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他开始要反省自己，在这种最绝望的这种境地的时候，他开始考虑他所做的一切，他开始醒悟了，就说我父亲有这么多的故宫，有这么多的粮食，难道我就在这里饿死吗？所以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会在这里饿死吗？当然不能在这里饿死，但是呢我怎么样回到父亲那里去？因为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把父亲的家产要分了，然后拿了他的家产又全部去把他挥霍掉了。我虽然不会被饿死，因为我父亲家有吃的，我不会饿死，但是我咋回去？所以看到这个回去这件事情，还是一个是对每一个人来，如果我在那个角色的话，我会非常的怎么，非常的 struggle 这件事情，我怎么样回去？他呢，想到这些以后，他说我要回去，要向我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所以他非常的有一点自知之明，是吧？按照我们说起来，有点自知之明。他的要求是，他所想到的是什么？我做的不对，我要认罪，我要向父亲道歉。那么我希望父亲能接受我，但是呢，因为我所做的这些恶事，我呢不配做他的儿子，不配做他的儿子，我只谋一个做奴隶的位置就好。作为一个故宫，作为一个奴隶的位置就好了，我就希望我的父亲能够接受。这是他在那个困苦当中，在那个苦难当中，他所想到的，他能够认识到他自己前面所犯的这些罪，他愿意承认他的罪，向他父亲道歉，愿意回去。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儿子在这个地方心里面变化。他于是起来向往他父亲那去，相离还远，就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我们可以看到他回去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在那等待他，已经等在那等待他。那么一见到他以后，就给他一个很大大的拥抱，欢迎他回来。那么儿子在这个时候说什么？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悔改的心，告诉他的父亲，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这是他回到家里面的第一句话，他见他父亲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他就说他承认他的过犯在这里。但是呢，我们看到父亲是说什么？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这个上好的袍子在这个地方 代表了尊贵。虽然这个儿子犯了这么大的罪，给这个父亲脸上带来了非常不光彩的，他到外面去挥霍，但是呢，他回来的时候，父亲首先还是要给他穿上了袍子，还是给他了一个高贵的一个地位。同时呢，把戒指戴上，戒指在这个地方又代表了一种权柄的象征。所以这个儿子回来了，还又重新又还有父亲还给他这个权柄，还要把鞋穿在他的脚上。在当时的大家知道，当时的时候啊，奴隶是不穿鞋的，只有有身份的、有儿子的身份的这些人才能够，就是被在以色列家里面，就是家族里面认为是家里面的人才可以穿上鞋。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父亲没有说太多的话，把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把鞋给他穿上。那么我们在这地方想想，如果你是那个父亲，第一句话会说什么？我如果你是那个母亲，第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好家伙，你这个最可恶的儿子，你回来了，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是吧？所以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想到，在这个时候，父亲没有去责备他，而且仍然把他当儿子来对待。当然，这里面的一个条件，他说的很，他这个儿子认错、认罪是一个很、是很好的一个开始。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么下面发生什么事情呢？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庆祝。所以把肥牛犊宰来，拿来就是说宰了，来聚，就是欢聚在一起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场，。我们在这个现代社会当中很难碰到这种场面。就这种 celebration 的方法，对吧？那么我曾经在我记得我原先跟大家讲过分享过，我曾经在牧区工作过，在牧区和这个牧民住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哪一家有一些大的这个喜庆的日子的时候，一定都会有这种场合。一有这种喜庆的日子以后，会有宰这种牛犊，有非常好的食物，然后就把全城的人都招来，都请来，大家一起欢喜快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隆重的一种喜事啊，非常隆重的喜事，就是有像婚宴呀，或者有什么客人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喜庆的一个环境。我想的话，在这个时候，这个父亲是说什么？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所以我们要庆祝，我们要庆祝，而且是有上好的。来庆祝，就他们就一起快乐起来。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父亲为这个儿子啊所准备的。那好，如果我们回头来再看一下这个儿子，这个小儿子所经历的，我们看这小儿子经历了一些什么过程哈？前面是收拾起来往远方去，把他所有的产分给他的家产，他都拿走，到远方去什么？到远方去寻欢作乐去。这是在第十三节里面讲的。然后呢，耗尽所有就穷苦起来，这是他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到远方去要去享乐，然后呢就穷苦起来。在穷苦的时候，他开始回想到自己的这个过去，看到自己的现在，他要想他将来要干什么，他要什么？他要起来，要到父亲那里去，要回到家里面去。那么有了这个想法，有了这个认罪，同时呢他有这个行为，于是起来往父那里，要回到家里面，要重新回去。然后呢，因为他能够认识他的这个所犯下的这些罪，他又愿意回到父亲那个地方，父亲把他看成是一件大喜的事情，是死而复活。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大家就快乐，就快乐起来，来庆祝这个小儿子回来，这是一个大喜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看到这是小儿子所经历的这一些，小儿子的这么一个心理的一个历程。那我们来看看大儿子的反应。好，我们先来看大儿子。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奏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怎么回事。 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肥牛都宰了。就是看到，先看到大儿子，大儿子干什么的？种田的，是吧？一看就知道大儿子在田里面干什么，是干农活。我们很多人都干过农活啊，能够体会到那个干农活的那个辛苦，那个辛苦。那个就像我们在我们小经常让小朋友要背的一首诗是什么？这个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夜夜皆粒粒皆辛苦，是吧？大家做过农民的都能体会到一点。所以我自己的，我是从新疆长大的，从建设兵团长大的，我的父母都是兵团的农民当时。所以呢，我知道我们从小就知道他们多辛苦。早晨要天不亮的时候要出去做要到地里面去干活，到了中午最热的时候要先回来一下，然后下午要再去干。所以呢，做农民非常辛苦的，而且一个个都晒得黝黑的，是吧？你要说皮肤好，找不到皮肤好的，每一个都很黑，都很黑黝黑黝的，是吧？所以农民非常辛苦，农民非常辛苦。那么这个大儿子呢，是一个农民，是在地里面种田的，啊，也是非常辛苦。现在听到家里面那么热闹，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就问是怎么回事，然后仆人告诉他，你弟弟回来了，因为他回来了，所以你看这个你的父亲在这里啊，为他啊，就是欢迎他回来，在这里庆祝。然后我们看这个大儿子的反应，大儿子听了以后却生气不肯进去，这是大儿子的反应，生气不可进去，我不愿意进去，如果是碰到我也不愿意进去。你可以想象到，我天天在地里面辛苦的劳作，跟着我的父亲，对不对？我好像没有得到，没有被特别的，像这么大的庆祝给我。哎，但是这个小儿子，你看他把父亲的钱财都拿去都浪荡完了，哎，回来他还有最好的招待。可以想象到这个大儿子的心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心理的，碰到这种情况，你就觉得气就不打一处来。因为什么？这个放荡的弟弟，哎，居然回家来得到了最好的招待。我的辛辛苦苦的，倒没有，就像他说的，就像他不肯进去，他父亲就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但是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来和我的朋友一起欢快乐，所以这边有对比，看到这个败坏的这个弟弟，现在回来了，得到了非常好的待遇。哎，我这个辛辛苦苦的中年做工的一点都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做人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是碰到这种情况，你一定会非常生气。如果你在单位当中啊，辛辛苦苦的工作，老板没有给你提拔。而反而提拔那些你觉得还不够格的人，你是不是会气就来了？回到家里面，如果你在家里面锅碗瓢盆做饭什么，天天都做得非常的辛苦，你先生或者太太回来说：“哎，怎么还没好？饭还没好？”你的气可能就会不打一处来。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这个大儿子生气，从人的角度来讲，完全可以理解。轮到我也会生气。我曾经就是也是我想也可能可以大家分享过，我曾经在牧区工作的时候，我大学毕业87年大学毕业，被分到牧区去工作。我分到牧区工作的原因是什么？我没有关系，所以我有一些我知道的一些朋友啊同学，他们都分到了很好的工作，都在城里面待着。我呢就去了这个被强迫没办法，就好只好到牧区去工作，工作了好多年，非常辛苦，骑着马在牧民当中到处的去说去工作。然后呢，经常就会看到城里面来的这些研究所的这些年轻人们，跟我同龄的，都是我同事年龄的。哎，他们来了以后，哎，真是欢喜快乐，欢喜快乐。为什么欢喜快乐？那个城里面，你看憋了好几天，憋了成几个月，现在哎，到山里面有很好的风光，有很好的又有雪，又有这个又有草地，什么都有，非常漂亮。来了以后还有招待，还有。哎，还真有肉吃，哎，他们觉得非常好。他们我一见他们，我心里就恼火，因为我见他们就恼火。我说我跟你们都一样的，我曾经跟你们都一样的，但是因为我 落到这个地步，我天天就在这里，虽然风光非常好，非常这个景色非常好，但是我的生活过得好苦的。所以你我每次见他的时候，我心里就来火。就是你可以理解到人啊，在比的时候，人在比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更深的东西，我们往往在看表面，看表面。所以经过这些年过来以后，回头来想那段时光虽然很艰苦，但是让我自己能够体会到，在那种环境当中，我可以体会到当地人的生活的艰苦，也珍惜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一切。所以啊，现在回想起来，倒是有很多的帮助。只是在当时的时候，火就挺大，经常会有火，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像这个大儿子一样的，就是很恼火。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啊，这大儿子还就是说对父亲说呢。你这个儿子，看没有？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大儿子是不接受这个弟弟的。你这个儿子并不是我的弟弟，他在和娼妓吞进了你的财产。他一来，你倒被他宰了肥牛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比，这种强烈的对比在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大儿子有他的道理，是吧？有他的道理。好，这是大儿子，但是呢？我们从前后的这个经文的这个前后的顺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稣用了这个比喻是在说什么？实际上，在这个比喻当中，用大儿子来代表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我们大家都知道，法利赛人是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熟知律法的，他们也严格的按照律法来行事。那么文士呢，就是这些教导的这些老师，所以这些人呢。都是非常从表面上看他们都是非常正义的，他们都是了解真理，了解这个法律法，他们都是很正义的人。但是呢，从这个地方，这个耶稣确实要用大儿子的形象来反射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态度。那么在路加福音18章11节到13节里面就讲到，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就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心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罪吏这些罪人的心理，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的心理是什么样的心理。那么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就用这样的话语来警告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充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从这里可以看到，用了这个大儿子的形象来反映了这些法利赛人的内心的这些不可显露的事情。好，那么我们把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比一比，看他们这两个人物的比较，看看都有什么特点。小儿子刚开始是追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向往外面的这种放荡的生活。我们的大儿子呢，辛勤劳作，服从父亲。你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对比。那么我们再看小儿子后来自觉得罪了父亲，自觉得不配做儿子，他愿意在父亲面前去认罪，然后呢重新回到了家里面，以父亲这个家里面为乐。这是小儿子从刚开始的这个背叛他父亲，到最后的时候能够在父亲面前认罪，能够悔改。这是小儿子。我们看大儿子，大儿子辛勤劳作，服从父亲，但是呢心里面觉得父亲亏欠他，没有给他一只羊羔去跟他的朋友去庆祝，觉得这个父亲不够格，这个小儿子这样子你还居然对他这么容易。然后呢在父亲面前还自夸他自己，你看我呢辛勤的为你劳作，从来没有违反你的命令，但是呢因为如此向父亲生气， 所以这是看到大儿子的心理，大儿子的心理是什么？因为我在努力的在为你做。那么去跟他的弟弟去比较，他呢却是完全的相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大儿子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律法族，是什么？我要靠我的行为，我要靠遵守律法。看到，说我做得很好，我在每天都在不断的，就是在遵守这些律法，遵守所有的要求。那么在这里看起来，我遵守得很好，我很做得很好。所以从这个时候的比较起来的，和小和弟弟一比起来，我比他强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两个不同的一种不同的心理在这里面。那么回过头来再看这个父亲，我们稍微把父亲这个方面看一下啊。第一，父亲呢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小儿子教训一通，没有把他打骂一通，教训一通，是给了他所想要的。那么当这个小儿子离开了以后，我想这个父亲一定会听到小儿子在外面所行的一切的恶事，所以他的心里面是在盼望着这个小儿子哪一天要回来。所以呢，我们一看到二十节的时候讲的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实际上我们可以想到这父亲一直就在等待这个儿子的回来。所以呢，看见以后什么是跑去拥抱他，你可以想象到这个父亲，老父亲跑去拥抱那个要回来的儿子，他那种心情，我想我要像我可能到了那个年龄，我可能跑都跑不动了。所以他那种心情什么？他跑去迎接他回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儿子在父亲面前是承认了他得罪了，他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他的父亲，他愿意来做一个奴隶，在父亲家做一个奴隶，而不再要求他那个儿子的身份。但是这个父亲给了他恢复他的身份和地位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父亲的这种饶恕的心理，接纳他的这个心理。那么原因是什么？就父亲对他说，对他的小儿子说，这个小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有得，这是一个宝贝。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前面的两个这个比喻一样的，100只羊当中丢了一只，和这个10块钱里面丢了一块都要找回来，然后要欢喜快乐。这个地方是一个儿子，一个宝贝的儿子失去了又回来了，这是一个父亲的一个心理。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父亲就是用来代表神父神对每一个罪人的这种心里面的所盼望，这个有罪的儿子能够回到父亲的家里，能够重新得到真正的这种快乐，真正的快乐。所以我们从小儿子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小儿子虽然在追求那些快乐，追求世上的快乐，最后他回头来，他会发现，最后看到那个世上的快乐都是暂时的，只有他父家里面的那个快乐，才是他能够永远得到的。所以这就回到了，就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路加福音的整体的这个场合，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在这个地方，对税吏、众税吏和罪人，和法利赛人和文士，我们都可以看到小儿子的形象，也看到了大儿子的形象，在这所有的形象当中，看到的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刚才也提到了诗篇，我们在诗篇里面看到大卫。在他的这个诗当中所讲到的一段，就是来称赞这个父神对罪人的这种无限的爱。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那么在以弗所书当中也提到2:8-9，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从大儿子小儿子的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大儿子同样需要得到拯救。得到拯救是什么样得到拯救？就像以弗所书所说的，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 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呢，这是对大儿子的教导。那么这个诗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所讲到的，这是对小儿子的教导，是什么？要敬畏，敬畏神，只要愿意悔改，神还会让你，还会接受 接纳你，还会接纳，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人。所以呢，我就是想通在这个当中，我们通过这个大儿子小儿子这个浪子回家的故事当中，我们学习到小儿子是一个浪子要回家，大儿子也需要回家。大儿子虽然在家里面，但是因为他的自义阻挡了他们在父的家里面所能得到的平安和喜乐。那么这也是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教导。我们是有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就会有一种优越感，觉得我们好像有神的这个看顾，我们会有时候会有一种优越感，或者有时候会有一种怎么讲，有一种优越感。但是在神的面前，大儿子小儿子都需要认罪悔改，都需要得到神的这个赦免，然后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神给予的这种恩典和快乐。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能够分享的这一段经文。那么一起做一下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借着浪子回家的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我们有时候就像这个小儿子，我们忘记了你的恩典，我们对于世上的这些诱惑，我们远离你。